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拉格尔呼吁共和党初选辩论有必要谈及应对中共的新冷战。白宫官员表示，台湾已经做好因应网络的攻击，华府将会支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机场发生爆炸及火灾，传出多人受伤。美国大兵闯入北韩近3个月，终于获释返美。费城爆发快闪抢劫行动，至少已经有52人落网。停留太空371日，改写新纪录，太空人卢比奥安全返回地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共和党目前正在举行的总统初选辩论，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三呼吁，他希望能够看到2024年共和党总统大选的潜在提名人，能够试图说服美国民众说，我们为什么必须赢得和中共的新冷战。加拉格尔表示，这些候选者必须通过担任最高统帅的测试，亦都由于共和党初选辩论是在列根总统图书馆举行。他说，我们更应该以清晰和直接不讳的方式传达我们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以及美国人为什么应该关心这件事。加拉格尔表示，他希望能够看到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能够面对他所说的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和中共日益扩大影响力等议题，特别是在台海议题上。他说，我们是否应该保卫台湾，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整建军队，令到防御实力有效，同时又解决招募危机。星期三，白宫高阶官员纽伯格在一场 Political 科技峰会上表示，台湾政治和军事领导阶层目前已经全员出动，因应可能来自北京的网络战。华盛顿亦都准备向台湾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援。负责网络和新兴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会议上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各政治军事官员都非常关注加强台湾的网络和数位韧性。通常对台湾议题三行其口的纽伯格说，台湾很清楚中共有强大的网络能力，尤其是在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方面。而随着台湾准备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区域情势看来只会更加严峻。纽伯格强调，美国正在透过持续进行的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和台湾密切合作，为任何潜在的重大网络攻击做好准备。据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消息指出，位于该国首都塔什干的机场附近，星期三深夜到星期四凌晨发生一宗强烈爆炸，爆炸所引发的火灾导致多人受伤。据新闻网站 Nova24 引述目击者的讲法说，爆炸发生在机场附近的海关仓库。从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当时爆炸之后的火焰和红红的浓烟直冲升空。该国卫生部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目前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受到重伤，意思现在正在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援助。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因为设备破旧和不遵守安全标准而引发火灾事有所发生，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爆炸事故仍然相当少见。近三个月前，跨越南北韩交界进入北韩被捕的美国二等兵 Travis King 终于在星期三踏上反美的旅程。美国官员证实，在美方和北韩经过一番秘密的激烈外交交涉之后，现年23岁的陆军二等兵 Travis King 终于获释，结束他长期被拘留在北韩的可能性。当日 King 在瑞典外交官的协调下离开了北韩并进入中国，之后移交给美国大使及一名高阶军官，搭机前往美国军事基地。美方官员说，King 的健康状况良好，他非常期待回到美国见到他的家人。之前 King 在南韩服役期间，因为在酒吧和人斗殴并被关进南韩监狱，今年7月他被带往机场准备返美接受军事纪律处分的时候，突然从登机门逃脱，之后运进南北韩非军事区的观光行程，并越过交界地带进入北韩，引发了这场外交风波。上个月，由宾夕凡尼亚州费城一名警官隔着车窗开枪击毙一名司机 Eddie Irisari， 引发民众不满法官近日裁决撤销对这名警员提出的谋杀指控，在这个星期发动街头抗议示威。不料活动结束之后，大约100多名抢匪在星期二晚间在宾夕凡尼亚州市区进行快闪抢劫行动，受波及的商家达几十间，包括运动品牌零售商 Foot Locker、Lululemon 和苹果专卖店等。宾夕凡尼亚州当局星期三表示，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52人。警长 John Stanford 在记者会上强调，这些洗劫商家的歹徒和抗议活动无关，这群人是一群犯罪机会主义者。而警方也都正在调查一支由多架不同车辆所组成的车队，从一个地点开车洗劫到另一个地点的犯案成员。费城市长 Jim Kenney 向外界呼吁，我们的城市绝对不能而且亦都不会容忍这种具有破坏性的非法行为发生。星期三，美国太空人卢比奥在太空中度过了创纪录的371日之后，终于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当日美国太空局 NASA 直播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卢比奥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开心地向外界挥手，表示他的状况非常良好。去年9月21号，卢比奥和另外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普罗柯皮耶夫和普捷林共同飞往国际太空站，原本只是预计停留6个月，但是他们的太空船联合号 MS-22 在去年10月14号开始泄漏冷却剂，可能是被一颗小流星体撞击。之后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发射了一艘无人太空船，令到他们能够返回地球。 NASA 局长 Nelson 星期三对卢比奥发出赞扬，表示卢比奥打破的纪录不单止一个里程碑，亦都对我们理解长期的航空飞行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计划内容，美国将支持一个连接多个太平洋岛聚和新海底网络电缆，美国在这个地区和中国竞逐影响力，这样做将可提升华府利益。 路透社28号报道，根据一份文件显示的电缆路线，这一条中央太平洋电缆将连接美属萨摩亚和关岛这两个美国属地，并延伸到另外12个太平洋岛国。关岛是美国重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这项计划显示，新电缆可将美国领土和12个太平洋岛国连接起来。拜登和太平洋岛国领袖在华盛顿举行论坛之后，白宫25号发布背景说明资料，证实美国贸易发展署将提供$3,000,000资金，就这项电缆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星期三将在美国召回一共337万架车。据报道，汽车制造商指出，防锁死刹车系统 ABS 零件可能会在内部泄漏刹车油，进而导致电器短路，令到停车或行驶时候引擎起火。预计将召回337万架在美国的现代和起亚汽车。对此，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车主应该听从建议，将车辆放置室外，等待维修完成。另外，起亚汽车将召回173万架 Borrego、Cadenza、Forte、Sportage、K900、Optima、Sorrento、Sorrento 和 Rando 车辆。根据该公司向 NHTSA 报告，这次召回涵盖了2010到2017年各车型年份的每架车。现代汽车目前计划通知车主到 dealer 更换 ABS 零件保险丝，而起亚汽车还在研究补救措施。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北韩已经通过修正案将核武政策纳入新宪法，领导人金正恩并承诺加快核武器生产。北韩去年9月通过法律允许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他领导层或指挥控制中心受到威胁时候，将自动使用核武器合法化。据韩联社报道，虽然北韩在宪法序言中早已经明确写入拥核国的内容，但是这次比较详细具体地明确核武器开发的目标和方向，恐怕具有重大意义。金正恩日前罕见地访问了俄罗斯，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和经济合作。美国和南韩官员担忧平壤可能会为他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寻求技术支援，而莫斯科则是试图从北韩获取弹药来补充他在乌克兰战争中日益减少的库存。南北韩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担忧东北亚地区的新冷战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将会加剧。星期二，首尔举行了1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阅兵。南韩总统尹锡悦警告平壤不要使用核武器。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表示，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层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Marco Rubio 议员星期三在该委员会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说，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问题。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战而令到我们屈服，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Mark Warner 表示，中国在他影响和胁迫活动中，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身上，包括商业精英、市长、记者，甚至智库学者。根据2022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评估报告，中国 正增加他对外恶意影响力活动，利用人们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提升中国形象，破坏民主制度。出席作证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及中国现代史学者谭安指出，同中国城市缔结姐妹关系并构成很多风险，地方城市应该避免为北京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及政策背书。中国购买农地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敏感的军事设施附近购置土地，更是引发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星期三，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就外国对美国的农业用地投资举行听证会，来自俄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James Lanford 在听证会上说，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之外，中国等国家的人在该州大举买地还带来了犯罪问题。他说，俄拉荷马州2018年通过了一项在美国各州中相对比较宽松的医用大麻法案，几日之内中国等国家的人民蜂蜂拥而入到该州购买农田种大麻。他说，自2018年以来，我们的州已经有7000间获得许可的大麻种植者，而在2018之前的2017年，我们的州一间都没有，其中几千间是非法经营的。据俄拉荷马州麻醉品管制局的讲法说，其中大约有 75% 实际上是由中国人拥有的设施。他们说，我们发现中国犯罪组织正和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分销大麻。在2022年11月，在俄拉荷马州金非社县的一个大麻农场发生了类似处决式的谋杀案，多人在执行中丧生，凶手在逃，所有受害者都是中国国籍。美国移民局9月27日更新政策指南，将申请庇护、申请暂缓递解等的工作许可证 EAD 的最长有效期，从之前的最长一年或两年延长到五年，立即生效。这项变更适用于受影响类别中的初次申请和续期申请，适用于2023年9月27日或之后提交或正在审核中的工作许可申请，亦就是 I-765。新的政策涵盖了广泛的 EAD 申请人，这些类别的工作许可证包括申请调整身份，亦即是申请绿卡后正在等待的申请者，被接纳为难民，获得庇护或获得暂缓递解或驱逐出境的 EAD 卡申请人，正在办理庇护的申请者正在等待暂缓递解出境或驱逐出境的申请人，以及在某些情况底下作为难民被假释进入美国的申请人，他们的 EAD 卡可以最长获得五年的有效期。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空少，杭州亚运会徽壮宾仪馆商标。中共推出野心全球方案，美议员揭中共阴谋。自编自导 C919 海外购买合同真相被踢爆。菲律宾勇要夺回南海浅滩，寻求中共赔偿。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试图利用杭州亚运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盛世假象， 但是衰败的空少就如影随形，避都避不开。杭州亚运会的会徽设计突然被发现，竟然同浙江省一间殡仪馆的商标非常相似。另外，会场使用的玉虫造型亦都被指是不祥之兆。而亚运期间，当局对外和对待国内自己人民的巨大反差，令很多国民心寒和愤怒。日前有网友在大陆社交媒体贴出杭州亚运的会徽以及浙江玉环市殡仪馆的一张相，高叫设计师出来解释一下。相片显示，在玉环市殡仪馆的停车场一角竖立了殡仪馆的简介，上面的殡仪馆商标和杭州亚运的会徽高度相似。据杭州亚运会官方网站介绍，这一届亚运会的会徽名为潮涌，主体图形由扇面、前塘江、前江潮头、赛道、互联网符号和象征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太阳图形六个元素所组成，下方是主办城市名称和举办年份的印鉴。而玉环市殡仪馆的商标除了太阳图形之外，似乎其他五个元素都一应俱全，而且构图和杭州亚运的会徽几乎一样。网友在惊讶之余都嘲笑，亚运会会徽是阴间通行证吗？常言道英雄所见略同，那是黄泉路上撞标志啦。还有人回应说，那是罗刹国的通关文书，互联网时代抄袭的话很容易就捉到正。除了会徽之外，杭州亚运会场随处可见的玉器造型都是古代用来祭祀驱邪的礼器，亦都被指是凶兆。大纪元一篇署名杨凌的评论文章说，包括亚运吉祥物重重和奖牌湖山，会场到处都可以见到玉虫的图案。玉虫和玉璧等统称为六器，是古代天子祭祀神的一种大礼器，中共将用来祭祀地神的玉虫，或者说具有镇墓压邪、敛尸防库功用的玉虫，用在杭州亚运会，透露着不祥之兆。表面上盛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幕礼，根本掩饰不到中共的衰气。另外，杭州亚运会当局对参赛人员的超国民待遇，亦都引起民众极度不满。计20元食268道菜引发众怒之后，亚运期间一位参赛者遗失手机，杭州亚运会管理单位竟然要求志愿者通宵抄了几万袋垃圾，最终将手机找回，但是就引发舆论抨击。不少网友质疑，花咁嘅人力物力找一部手机，咁唔系典型的超国民待遇？唔将志愿者当人啊？领导点解唔自己去抄嗰几万袋垃圾呢？仲有网友指出，大陆人甚至失咗踪，当局都不闻不问，细路唔见咗揾唔到，手机唔见咗就揾到，一时间竟然分唔清系低端红亦或系高级黑，对外有几咁献媚，对内就有几咁狠。仲有人揭发当局好多怀疑不实嘅形象工程，连一个巴士站都极尽奢华。民众怒骂，民脂民膏就是这样被狗官挥霍晒，那都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就是为了令外国人感叹中国太有钱了。网民说，在地方政府债务捉襟见肘的当下，这样的面子工程只能够反映出当局根本没有责任心和大局观，他的心不是为中国人谋福祉，只是为维护政权地位。中共利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时机，向全球兜售一个所谓全方位为地球治理制定出的中国方案。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7号举行听证会，有议员指出，来自中共所构成的威胁远超过所有的问题。中共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不通过战争就能够令敌国降服。中共委派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嗰阵，公布中共新近推出的名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的战略规划， 闪述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并且重申了该方案的重点，说中共为人类的前途担当。9月26号，中共还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美国之音报道，在睇似空泛乃至似乎旧调重弹的官方宣传言论背后，是中共到目前为止最为全面、最野心勃勃的全球治理愿景，企图重塑由西方国家奠定的现行国际秩序。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宗斯说，这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了一个广泛深入、闪述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亦都未真正这样提出过。还有专家指出，虽然该方案的很多主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就有所不同。这个中国方案的总结版突出了习近平提出的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这些治理的名字里面都带有全球字样，当然不是巧合啦。外界还注意到，原来被视为中共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共这个新野心方案里面的只是其中的一环。中共之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都是极力说服其他国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带给他们困境，中共的现代化才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同时使用各种手段渗透西方国家。除了理论宣传，中共近年来不断扩展军力，在南海、台海、南太平洋等区域日益强势的作为，亦都令西方国家对于中共想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野心提高警觉。9月27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在讨论应该怎样对抗中共的渗透嗰阵，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中共试图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说，美国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对手有这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及这么复杂的影响力。面对中共，并不单止是政府的问题，必须由社会、经济等层面检视中共试图施展的影响力。卢比奥特别强调，中共致力于不开战就先制服美国，令美国去做中共希望美国做的事。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华纳亦都有共识，指出中共近年在耕耘全球影响力的活动当中，很多都不是典型的非法活动，而是以游说以及所谓的民间交流、公开宣传、贸易协议等手段。这些活动各国政府都有，但是中共不同的是，这些活动经常出现混淆视听的情况，目的是要掩饰这些手段和中共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卢比奥警告，来自中共所构成的威胁远超过美国所面临过的所有问题。号称国产的中国大型客机 C919 在国内商业飞行有去无回，不断传出出现故障，而最近就被大陆媒体大肆宣传将要走出国门，首度获得国外航空公司订单，但是很快就被踢爆，所谓的国外航空公司实际上亦都是一间中国公司。据大陆媒体报道，国外买家是在文莱的奇奇航空公司，要购买30架中国生产的飞机，包括15架 C919 和15架 ARJ21700， 当中还有 ARJ 公务机和货机，说是双方签订了购买意向书，金额20亿美元，该公司还支付了一笔订金。大陆媒体吹嘘，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将要走出国门等等，于是一片喜形于色。但是有报道指出，出资创办奇奇航空的不是文莱的公司，而是中国一间叫做奇奇的公司。网络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21年8月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 全名是琪琪航空产业发展陕西有限公司，表面显示是民营企业。而琪琪公司是由在大陆陕西的天区投资集团筹建，这个天区集团是中共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报道说，由于先前引入 ARJ21 的印尼领亚由中国国有资金支持，因此文莱今次应该是中国民企资金首次支持国产大飞机到海外发展。因此有分析认为，今次所谓的 C919 走出国门不过是中国自己的自导自演，同时可能企图染指甚至逐步控制文莱的航空事业。菲律宾同中共在海南主权争议问题上的态度升级，对有关领土主权的言论越来越强硬。在拆除中共阻挡菲律宾渔船的浮动屏障之后，当局正在采取措施重新控制北京自从2012年以来在南中国海控制的黄岩岛海域，亦即是斯卡帕勒浅滩，同时还考虑通过国际法庭向中国索偿。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拉里二十六号说，我们已经制定了怎样再次控制黄岩岛海域的战略，特别是释湖。在过去几个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船一直都试图靠近该浅滩。他说，我们会继续在该区域巡逻，让菲律宾渔民能够进入释湖。上星期，中共在黄岩岛附近设置了浮动屏障，阻挡菲律宾渔民前去捕鱼，激怒了菲律宾政府。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指示下，这个星期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不单止拆除了浮动屏障，还将拆除的过程影低向外界公布。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还公开表示，对于同中共政府的分歧，菲律宾政府要通过法治和国际法和平解决。菲律宾星报报道说，菲律宾政府正在考虑就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多的违法行为向中方索取赔偿。菲律宾总检察长、前司法部长格亚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研究所有法律方案，今后可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选择，包括向国际法庭提出要求归还或者赔偿的申诉，都必须有确实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他指出，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考虑。对于菲律宾今次寸土不让甚至步步紧逼的姿态，中共几日来不单止收起了以往的海上挑衅，就连外交战狼都突然不再嚣张。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说，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太，无疑给了菲律宾更强的自信，多年的忍气吞声亦都换不到中共的让步。由天时、地利、人和几方面来看，菲律宾都处于从来未有过的有利地位，那就是菲律宾强硬的基础。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菲律宾今次强硬的举动，包括美国对菲律宾给予的强而有力支持，在整个南海周边、南海地区都是起到一个示范的效应。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韩正联大演说进一步彰显中共重塑国际秩序的野心。中共捉许家印祭旗，此版明夫说习近平已经决定牺牲他了。怕了俄罗斯外长突然暗示结束战争一个关键。空少杭州亚运会会徽类似殡仪馆徽的标志。集体逃命的 UFO 舰队火山爆发后回来了。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重申中共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专家认为这是中共目前推出的最全面、最雄心勃勃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将重塑现行由西方国家奠定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则不断加大对中共压制围堵的力度。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关于全球治理变革与建设的中国方案是中共在今年联大召开前公布的顶级战略规划，全面阐述了所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来的一个广泛深入而阐述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布鲁斯 Bruce Jones 对美国之音讲，坦白地说，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亦从未真正这样提出过，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执行董事李北池 Base Gill 在最近一次网络讨论会上亦指出，虽然方案的很多主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我认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充分阐明中共当前的国际定位和它的国际战略。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研究员泰拉·布兰德 Tala Bland 说，韩正上星期在联大发表讲话，可以说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的总结版，突出了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共推出的这些治理的名称中都带有全球字样，这个当然不是巧合。在过去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一带一路一直被视为中共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据中共官方数据，一带一路启动十年来，中方已经同150多个国家同30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投资规模高达近1万亿美元。但这份新的纲领性文件中，该倡议被纳入五大领域中的发展治理下的一部分，只有一段文字提到一带一路。报道指出，从国家安全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中共称之为全球新疆域治理下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和数位、人工智慧等等，新推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重重挑战几乎无所不包。中共的新世界秩序的愿景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对现行的基本为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9月27号，彭博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在这个月初已经被中共警方戴上手铐带走，目前在指定的地点监视居住。此版名夫说许家印要被牺牲了。请你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今日在念书贴文说，早在一个月之前，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时，就有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判断习近平已经决定牺牲许家印了，要将他捉起来祭旗，只不过是没有想到这一日来得这么快。赤坂明夫说，以前在北京当记者时曾经见过许家印几次，没有讲过话，当时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都前呼后拥，有10多个随从，就好像国王出巡，没想到不到十年就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此班名夫表示，许家印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曾经被中国媒体吹捧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弄潮儿，实现中国奇迹的代表，但是他创造的商业帝国其实是一座用啤牌建立起来的金字塔，非常不牢固，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此班名夫认为，许家印他们这一代中国的有钱人，一靠大胆，二靠运气好，三靠关系硬，虽然有一些小聪明，但真正有大局观的没有几多个，只要离开了中国的环境， 都好难赚到钱。我亦都听讲过一啲喺中国成功嘅企业家，后嚟到海外发展，但几乎冇乜嘢成功嘅例子。几年前曾经流行过嘅一句话，话呢啲人靠运气赚到好多钱，后嚟靠实力全部输晒。此班名夫仲对中日台嘅企业家进行咗对比，佢话日本人喺高度成长期出现过松下幸之助、本田中一郎等人物。他们都留下了值得后人学习的经营哲学，他们的产品亦的确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台湾的高度成长期出现了黄永兴、张仲谋等企业家亦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高度成长期出来的都是许家印、王健林这一种炒地皮的不动产商，或者是马云、马化腾等和权力结合的商人。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实力一直不被人看好。此班名夫认为，习近平对许家印出手，他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经济恶化的大部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以后如果再有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支付了买屋的款项但拿不到屋的之类的事，都会变成是许家印的错。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19个月，面对乌克兰军队持续强力反攻，俄罗斯军队渐显式微。在遭遇黑海舰队总部9月22日被炸翻的突发重大伤亡事件，俄罗斯外长突然对外暗示结束战争的一个关键条件，令外界怀疑是否到了俄罗斯想结束战争的时候。请看报道。
据美媒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2月24日为入侵乌克兰找了很多理由，总之一就是乌克兰有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 NATO。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的记者会上暗示，若果基辅当局承诺不加入军事联盟，应该指的就是北约，莫斯科可能会承认俄军入侵前的乌国边界。拉夫罗夫指，莫斯科在1991年通过独立宣言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对他们而言，乌克兰必须是中立国家，不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联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支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对此，美国维珍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政治与政府学院教授卡尔Mark Cash 表示，拉夫罗夫的发言确实在这里暗示，乌克兰若承诺保持中立，不加入军事联盟，可能会停战。若果俄国只想结束战争，或者亦可以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一场胜利，即使这样意味着俄方得放弃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不过俄罗斯在这一场战事的伤亡太过惨重，我不确定普京是否能做到这样的妥协。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月27日报道称，自去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损失了276,990名士兵。总参谋部表示，这个数字包括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一日遭受到的320人伤亡。据报称，俄罗斯还损失了4,675辆坦克、8,950辆装甲战车、8,792辆车辆和油箱、6,337枚火炮系统、792套多管火箭系统、534套防空系统、315架战机、316架直升机、4,948架无人机和20艘军舰或船只。
中共用杭州亚运营造万邦来朝的假象，极尽奢华，但有网友发现他的会徽设计和浙江省一个殡仪馆的标志相似，另外会场使用的玉钟造型亦被指不祥之兆。请看报道。
日前有网友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贴出杭州亚运的会徽以及玉环市殡仪馆的一张照片，并配文设计师出来解释一下。帖子中的照片显示，在玉环市殡仪馆的停车场一角树立了殡仪馆的简介，上面的殡仪馆的标志和杭州亚运会会徽非常相似。据杭州亚运会官网介绍，这一届亚运会的会徽名称为潮涌，主体图形由扇面、钱塘江、钱塘江潮头、 赛道、互联网符号以及象征亚运理事会的太阳图形六个元素组成，下方是主办城市名称和举办年份的印鉴。而玉环市殡仪馆的标志除了太阳图形外，似乎其他五个元素一应俱全，而且构图和杭州亚运会徽相似。玉环市是浙江沿海台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杭州市是浙江省会。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嘲讽亚运会会徽是阴间通行证，众网友纷纷回应常言道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是黄泉路上撞标啦。罗刹国通关文书，互联网时代抄袭的话很容易就被人捉到啦。除了会徽之外，杭州亚运会场上随处可见的玉器造型亦被指为空少。大纪元一篇署名杨凌的评论文章说，花费了至少2000亿巨资打造的杭州亚运会，只有叙利亚、韩国、尼泊尔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国领导人出席捧场，连巴基斯坦、北韩金正恩、伊朗和中亚五国首脑都不见踪影，显然五年前曼邦来朝的所谓盛况已经彻底消失。表面上盛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幕仪式根本掩盖不住中共的衰气。不单止如此，整个杭州亚运会中随处可见的古代祭祀、驱邪礼器亦对外传递着不祥之兆。文章说，杭州亚运组织委员会在筹办过程中融入了不少量主文化的元素，会场到处可见到玉虫的图案，包括吉祥物、虫虫和奖牌、湖山都是根据玉虫的造型设计而成。不过玉虫和玉璧、玉龟、玉章、玉王、玉虎统称为六器，是古代天子祭祀神奇的一种大礼器。玉虫的外形是方的，因此用来祭祀地神。还有学者根据玉虫的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测可能是巫师通神的法器，具有镇墓压邪、敛尸防腐、避凶驱鬼的功用。中共当局用祭祀地神的玉虫，或者是具有镇墓压邪、敛尸防腐功用的玉虫，用在杭州亚运会上，透露着不祥之兆。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口是著名的 UFO 出没地点，在上个月28号爆发前几日，曾经被拍到有大量 UFO 舰队疑似匆忙逃离。而在火山爆发后，这些曾经离开的 UFO 舰队似乎又悄悄返回。郑太报道。
网友 OVNI RODRO 在26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段影片，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影片里面，可以发现多个 UFO 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 Popocatépetl 火山口出没，其中有圆形的，亦有雪茄形的。一直以来就有人认为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口里面可能有个 UFO 基地，因为经常可以看到 UFO 出没其中，尤其在上个月28号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发前四日，24号晚间亦有录像机拍到大量 UFO 舰队井然有序地离开那个火山口，似乎是提前预知到即将迎来的火山喷发。这个月12号在墨西哥国会展示了两具疑似外星人遗体的墨西哥记者兼外星人迷莫桑 Jami Musin 亦相信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一个跨维度门户。所谓的跨维度门户是时空中两个位置之间的门户，允许星际旅行者从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以目前人类科技来讲，当火山口温度达到1000度摄氏左右时，没有人造物体可以进入其中。至于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否存在 UFO 基地，亦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公务员不但降薪，还要退奖金，专家揭南京恐怕破产。拜登力挺罢工，马斯克突发三大巨头破产警告。台湾总统府收恐吓信， 習近平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白皮書，透野心。麥卡錫說2019拜登住址收$2,600,000中國匯款。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8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地方政府財政持續惡化，多地都傳出公務員減薪，甚至減薪還不夠。在揚州這樣的大城市，經全江蘇省要求公務員退回2021年獎金，而現在更傳出南京市面臨破產。專家透露，當地很多部門的公務員領不到薪水，甚至出現行政區跨區借錢的情況。這個才是中共政府的最大危機。請看報導。
9月27日，21世紀經濟報導說，中國頂級眼科醫院北京同仁醫院的醫生最近反映8月份的工資大幅縮水，職校獎金和夜班費降幅達50%。醫生向醫院提出申訴。一位主治醫生說，夜班費補發了，但職校獎金扣了一半，不知道下個月是否還會扣。這麼大的事亦沒有下發文件，只是在出糧前的一天才跟醫院打招呼通知一下。這名醫生說，如果不是因為醫生出來發聲，可能這幾百元的夜班費亦會被扣除。除了北京，早前亦有報道，好似河南、廣西等地亦傳出醫生減薪的消息。如果減薪扣獎金還不算得上嚴重的話，這樣接下來的消息會令大家大跌眼鏡。網傳江蘇省揚州市要求公職人員退還2021年度基礎職校獎，並於明年3月底前完成。微博大 V 房產專家彭晴蛇口9月27日在他的微博中貼出2021年基礎職校獎金清退方案，截圖顯示9月18日揚州市津保貼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召開會議，傳達省廳通知，要求各縣市區最遲要在2024年3月底前將2021年發到卡裏面的基礎職校獎都退回政府，分兩步進行，按月扣除和一次性扣除。彭晴蛇口在微博中說，經濟發達的揚州公職人員的待遇都要回到2016年，沒有房地產的繁榮，好日子不再，税收3000万，支出13亿，真是沒有財政轉移之富。中西部縣城財政開支一個月300万，恐怕都是無法保證，食財政飯的人太多了，政府真是養不起。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枯竭，已經靠舉債度日，中共已經要求地方加快發債。今年1月到8月，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總額達人民幣63000亿，發行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廣東是發債規模最大的省區，在政府財政收支矛盾較大的當下，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借新還舊。財經專家邱敏寬在三立節目《經爆新聞線》表示，中國2022年的 GDP 是120兆人民幣，排名首位的是廣東省，第二名就是江蘇省，第三名是山東省，第四名是浙江省。但是如今位于江苏省西南部的南京市竟然传出破产，甚至发不出公务员的薪金。邱敏宽提到，南京市高淳区在上个月发不出所有公务员的薪金，只好跨区向江宁区借钱。后来有媒体人爆出，南京市现在真是不行，当地的用电量快速下降，所以发电厂目前只有开一半的机组。目前包括建筑、化工、机械、汽车业都在萎缩中，而由于出生率下降，学生减少，老师、卫生院和科研院人员裁减，伴随减薪。邱敏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倒退10年。外界认为，目前房地产已经引爆了中国经济的临界点。财经专家谢金河认为，恒大、碧桂园、 还有一大串大型地产商的信贷危机都浮现出来。最经典的是北京600亿房产的石楼集团董事长催危下跪，请银行借钱纾困，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积重难返，这些债可敌国的地产商就是14亿人也救不到，拖得越耐对中国经济伤害越大。
就在川普发布他将在27号到密歇根州见罢工的工人之后，为了争取蓝领选民，拜登26号就先到了密歇根州。不单止是这样，他竟然加入到汽车工人罢工的行列，鼓励工人们坚持下去。这个是美国近代史上首次有总统加入罢工行列。马斯克痛批拜登这样是要毁了美国三大车厂。请看报道。
汽车工会的罢工进入第十二日，有大约20000名成员参加了对美国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和佳士拿姆公司斯特兰蒂斯的罢工行动。劳资双方都坚持不下的时候，拜登到了底特律现场，他肯定汽车工人要求加薪 40%， 只工作四日是正确的要求，并且还亲自戴住工会的棒球帽，手持广播器呼吁朋友们坚持下去，因为大幅加薪等福利都是你们需要和应得的。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形容工会正在进行一场反抗企业贪婪的战争。拜登和川普的到访虽然表示获得工会支持的重要性，不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还未为任何一位2024年的总统参选人表态背书。事实上，川普在任期间曾经颁布法令降低汽车巨头在内的大公司的税收，咁深受大公司的欢迎，因为咁会降低大公司的成本，直接令工人和美国人买车受益。咁亦令川普在前两次总统竞选中得到了工会成员的大量选票。另外，川普在第一次参选时充分表达了意愿，撕毁将制造业工作转移到海外的贸易协定，所以亦得到了很多工会的选票。而川普在任总统期间对经济的治理更有目共睹地没有造成通胀，税率、油价和民生用品都没有加价。在2016年，川普从最少有一名工会成员的家庭中获得了 43% 的选票，而口口声声说支持工会的拜登只获得了 40% 的票。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卢宁表示，在过去10到15年间，越来越多的工人支持共和党，而工会成员的多样性亦渐渐增加。预计川普在27号的集会上会批评拜登推动电动车的激进法案和其他导致油价大幅加价和通胀的政策，同时亦会明确表达如果竞选成功会更好地保护蓝领阶层。而拜登支持罢工的态度确实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外界更加担忧罢工拖长会损害全国经济。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发出严重警告，他说拜登在罢工活动支持 UAW 加薪 40%， 上班四日，可能导致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加速破产。Brandywine Global 投资组合经理派翠克海森 Patrick Kaser 亦表示，如果汽车工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将严重损害三大车厂的竞争力。特斯拉等电动车制造商并未加入汽车工会，汽车工会担心电动汽车可能冲击传统汽车工人的工作。而据密歇根汽车研究中心分析，三大巨头在燃料车所赚到的利润是为了研发转型电动车所提供的资金，因此这三大巨头短期在电动车项目上不会有获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